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好，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在期待啊，到底7月26号呢，三级警戒呢，是不是有机会降级啊？中央呢把这个期望呢画得很高啊，但是呢相关的因应的这个措施呢好像都是要靠这个六都呢及各县市长啊大家自己来做这个处理啊，这实在是很诡异啊。然后呢在这一次呢整个的疫情从5月15号双北升三级之后到现在啊，新北市的表现呢跟可以说是一个标杆的都市啊，因为呢能够在最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从300多个这个个案例啊，到现在呢降到曾经出现零啊，然后个位数啊，或是两位数啊，这新北市在这个防控上面，在我们普遍疫苗不足的情况之下呢，做的真的非常的这个彻底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透过这个飞碟午餐来访问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副市长，副市长您好。
好，我们主持人乃金好，以及飞碟午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副市长，我们就先从呢大家还是很关切的这个疫苗开始说起啊，因为新北市前两天呢就被这个中央说啊，你们打太慢了啊。然后呢，后来这个新北市说7月15号65岁以上的长者会全部施打完毕，现在的情况如何？
好，即使当时听到说我们剩余很多哈，自己心里面真的会生气，尤其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护同仁这么用心在施打哈。那我在两天前的记者会也特别提到，我们这一次这个礼拜的这四天哈，就是从礼拜一打到昨天礼拜四，就是7月12号到7月15号，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我们65岁到69岁的长辈嘛。那我们算起来大概有26万的长辈，所以当时有留了20万出头，就是准备打这批长辈的这个疫苗。所以打到昨天哈，因为我们现在最后一批诊所跟那个医院他要回报施打量啊，因为医务同仁有时候很辛苦哈，我们都请他今天再回答。所以大概10点左右统计来哈，我们施打到现在几乎施打完毕。如果以我们这一次莫德纳从74岁以下一直打到65岁哈，属于我们这一群长辈的，我们拨了56万5千剂左右的疫苗进来，打到现在剩下大概1万左右，1万多一点。如果因为最后的精细数字，他们还有几个诊所还在回传，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概估量还算很准，大概高达98到99。到目前为止很可能在这个数字左右啦。那所以真的是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报告哈，就如同刚刚乃金特别提到的，其实新北市从5月15号整个三级警戒过来，我们真的是戒慎惶恐，尤其曾经飙到384例，所以我们每个节奏都很审慎。所以连到打疫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是长辈的时候，市长只有一个概念，不要让长辈用抢的，然后永远不知道哪时候可以打到，所以我们才会分年分阶段分年龄分阶段开始打，所以只要年龄到时间到就一定打得到。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秉持这种精神，让长辈到我们的所有施打站来施打，他其实是很清楚他的时间点来到这边该怎么施打的节奏次序，我们都安排得蛮不错的。所以这边也要谢谢我们所有市民朋友的帮忙。
这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先请教，因为新北市的服务员真的很大啊，
对，
然后各种像比如说有那种像金山啦啊，那些很多的这个环境上面其实也都不是那么的便利去施打啊。
是，
那我看新北市也设置了非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啊，
对，
有这个接种站啦，社区接种站啦，合约医院啦，卫生所啊，合约诊所啊，都有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啊，就是会零零星星的看到有一些的民众啊，甚至于有导演在内啊，就抱怨说啊很不方便啦，好，然后呢环境安排的不好啊，大热天啊大家在那边等啊等等之类的啊。然后那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改善的这个方法吗？而且他有一些民众呢，因为他可能他住的地方没有大型的这个接种站啊，他要跨区过来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还是说的确有它这个实际上困难？比如说像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疫苗接种的系统，哈，对于有一些很真的很不方便的这个民众，你们没有到府施打的服务吗？
有，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哈。上次那个事件是我们第一次施打，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莫德纳施打的第一天。那以往我们在施打 AZ 的时候，我们大概概估今天的多少出席率，所谓的出来的施打率大概多少哈，我们心里有个谱。就那天施打率高达90%，所以的确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民众真的来的很多。第二个就是报名的时段，我们发现是用整点报名，所以他会挤在同一个时间来报名。所以那个一过来以后，我们做了几项措施啊。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说，报名的时间我们稍微把它变成一个整个时段都可以来报到。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调整，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乃菁特别提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偏乡地区，偏乡地区大概民众最喜欢的就是到卫生所，
对，
很熟悉嘛。这就在自己的住家附近，或是他很熟悉去卫生所咨询啊，所以我们就以卫生所为主，然后请里长来协助。我们还包括一些车辆都有配备给这个里长可以做一些调度，他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来要求。那比较市区的话，我们除了里长这些系统，我们的小黄的这个车队我们都大概最处理好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一天过后以后，我们把卫生所，因为卫生所通常有时候建筑物的特别比较小，所以我们会把它挪到我们像这个社区接种站，所以我们把人数的接种量做了一些调整。那第三个，我们让诊所加进来，就是一下子加进了200多个诊所，让诊所加入行列，让它越近可以到达施打就越好。然后到了现场以后，我们把动线安排得更好，避免群聚，可是又可以让它遮阴，稍微有些冷气，我们都把它整体思考。所以我如果没有印象没有记错的话，第二天开始以后，我们的这个所有施打的长辈就反应都相当的好，我自己都可以介绍一些朋友帮长辈带去施打的简讯过来哈。所以这一点要谢谢新北市的立场是这样，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开始就可以做到完全没有失误，可是只要有失误，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有失误然后一建议是对的，我们马上更改。所以第二天过后一直到昨天施打完毕，其实整个都算蛮流畅跟顺畅的。
是，那讲到莫德纳的问题啊，刚才这个副市长也提到，就是大家对施打莫德纳的意愿很高啊，
非常高。
但现在问题就是第二剂在哪里？这都是由中央调控的，不是吗？
现在哈，我其实对疫苗掌控的确是由中央来调控。我们不能说中央没有在调控第二剂，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整个疫苗总数就是不够，所以它不是只有第二剂的问题，它还有哪时候可以施打到的问题，还有所谓集体免疫的问题，还有一批我们的年轻人，现在30岁到40岁这一批年轻人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失落感跟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是最大的。他们私下有时候会开玩笑，半开玩笑自嘲的说，我们本来以为按年龄打，至少打到30几岁还有20几岁的等在后面，因为有18岁嘛。结果后面 BNT 来的时候，因为只有 BNT 可以打12到18，他发现12到18的也开始打了。然后最近唐凤系统一出来以后，他发现18岁以上也可以预约了。他发现原本按年龄由高而低，他至少等得久，还可以有一个等待的感觉。所以这边的疫苗施打器问题非常的多，问题非常多，根结到现在就是疫苗不足。那加上哈，我觉得中央真的是要好好去调整哈。我常常讲说，他只要有酒不要一赶快，大概就可以把疫苗做好。
什么叫酒不要一赶快？
是我私下跟我们同仁讲说，你们去开会跟他建立两大前提，就是你不要政治思考。我觉得台湾这次的疫苗最大问题就是逢中必反，然后有些党派要去申请疫苗，他觉得有些党团要去申请他就不行，所以政治性的思考很多。所以第一个不要政治考量，第二个我们也发现不要有人想要从中获取利益，这两个前提如果没有拿掉，像上次东洋的议题最后到底为什么有些立委出现，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国产疫苗进来以后股票的问题，这些你会打乱我们整个应该有的疫苗的节奏。所以我们才会讲过说疫苗赶快进来以外，我们对国产疫苗的发展从来不会有意见，可是不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啊。所以有两个，就这个酒不要里面有两大前提，先拿掉不要政治思考，不要想从中获取利益嘛。那接下来就好多了，这个我们拜托他们不要阻挠，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有很多的问题。你看6月18号，我记得郭台铭，我们这次的郭董事长，他帮我们成功买进了跟台积电合买了1000万剂的 BNT。我记得他6月18号发了一段讯息，让我很感慨。他说有消息传来，民进党不同派系间有不同的意见。巧合的是，又有媒体出现无法查证讯息来源，不实报道，各种看不到的力量开始对本案产生技术性的拖延。那时候我看到一点说，这么用心的企业界宗教团体要施导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阻挠，不要用意识形态来挡住这些的情况？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讲不要甩锅。我慢慢讲的快一点，不要甩锅，不要一来就找借口，然后就觉得都一定是别人来出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在阻挠。我们常常讲一句话，美国都可以把武器卖给台湾，怎么可能他要有疫苗卖给台湾会被阻挠呢？
嗯，
所以他有很多的情况，所以你不要老是在甩锅，然后找借口卸责，那不要嘴炮。我觉得他们讲的很多让我们很感受非常不好。比如说那个部长提到靠我们的气质就可以打败病毒，那每个人体内都有一种抗体叫做正值，我们未来还有5000剂疫苗就会够了。你讲这些无助于我们在防疫，尤其我们很多的国人在共同防疫低度活动，就在等待疫苗要来集体防疫的时候，你一直嘴炮，有些年轻朋友讲的是更直接的，就直接对快骂翻了。然后第六个，不要讲空话。譬如说放在罐子里面的疫苗不要是没有抗体的，其实总统说这个去对民众是没有意义的。国产疫苗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会按照国际标准严格来审查。那你这个都不用讲，我们也都懂。我几乎敢讲现在就是买不到，部长这样说，但我不否认有人买得到。有人说这根本真的是废话嘛，所以你讲这些空话，那对我们来讲整个防疫的作为，尤其民众的感受，因为大家现在是牺牲很多自己的活动情况，然后做很多的处理，什么现在疫苗总量已经够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急迫的赶快越早拿到疫苗可以集体免疫，所以不要讲这些空话，那也不要画大饼。像最近总统讲到明后年就有3000剂进来，我们真的一剂都还看不到，大家都还在等待着你在说这个。那其实最近你刚刚提到疫苗的施打，从今天开始是中央接手的系统在接手，
嗯，
我们看到很多人去预约了，那其实我们很清楚他其实是在模糊疫苗不足的这个焦点。你去预约了好像你有期待，可是哪时候打到没有人知道，你这个大饼一画出来，其实民众的期待感你会常常被落空。那也不要美化数字，最近我们在施打为什么会被挑剔啊？说什么剩余量过多，就是因为有人谈了一个要25%的覆盖率。其实我们很清楚，在我们新北市跟市民朋友一起在防疫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我们最在意的就是集体免疫，要达到60%的施打人口。你用剂量在那边算，有把第二剂也算进来，那个意义不是没有，可是重点是集体免疫。以台湾现在2350万人口左右，我们要打到六成，就要1410万打到疫苗。不管你是打一剂或两剂，至少打一剂要1410万。那我们现在才打了这几百万，所以那个落差还很大啊。所以不要为了美化数字去处理什么啊，我哪时候要达到目标？疫苗赶快进来，像新北市一天就可以打60000，我们可以一直打。一直打，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赶快达到2400万，我们市民朋友就集体免疫啦，啊，那全国就是1410万。所以像这个数字上哈，不要在数字做文章，你就是务实的去推打就好。那最重要当然不要懒工啦。我想最近 BNT 一进来，我们很多人就讲说啊，这没有政府帮忙不了啦。那我们可以知道东洋这件事情走了一圈，其实就是跟当时的情况一模一样。那很多的事情你一懒工哈，民众感觉上就会觉得说你都不做事，其实。我应该这么说，有时候很两难。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虽然是分属不同的政府，可是你中央政府做不好，就是政府做不好，
嗯，
其实是有损政府的威信的。所以你在做这些的时候，还在讲说我们政府团队协助大家克服好多困难跟问题，可是我就会想到说，院长，你讲这个时候，你当时在谈到这个疫苗的情况，你都想说啊，国际上有很多的假疫苗什么，你都要拿出来提。很多你们的同志就这样提，所以你会让大家觉得你现在这时候懒工，可是之前你又不敢扛责，所以那种感觉酒不要你就把它拿掉，你赶快最后一个就是赶快，你就是赶快让疫苗进来。
嗯，你说酒不要
就没有什么意义，
酒不要一赶快就赶快让疫苗进来。
对，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又很简单，你就是 自己赶快去买，然后企业界、宗教团体、宗教团体、热心人士、国际友人要帮忙，这个时候不叫做我协助你，哪有，这是本来政府该做的，人家来帮我们，所以要简化程序，全力配合，
是
这八个字。
是这个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刘副市长。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这个刘副市长啊，特别是有关于微解封跟三级警戒渴望降级的情况之下，新北市的做法是如何来做啊？因为新北市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他们很多的做法真的很值得大家来参考。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新北市的副市长啊，刘和然，刘副市长。副市长，在疫苗的问题上面，您刚才讲的真的是非常的透彻啊。然后，但是我还是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新北市的感受来讲，而且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数字也是如此啊。
对。
究竟这个中央在分配疫苗上面有没有轻非绿营执政县市的状况？
应该这么说哈。我接触了很多他们事务官的同仁，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老师这样出身哈。其实我从事务官的同仁里面，其实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他们想要厚此薄彼。
嗯，
可是有一个现象，我不得不说，从数字的呈现就是厚此薄彼。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获得81000的这个莫德纳进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某个县市也拿到80000左右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说就人口数，我们是1.5倍，简单的数学，我一定是自你的1.5倍，这叫合理数字。所以，可是我也看到那个事件也让，中央的决策者，如果你有这种所谓政党思考的，也重新检视。因为他一出来以后，其实要谢谢我们台湾的民众。我这几天一直在讲一件事，台湾的民众真的是拥有独自的判断能力，请大家不要想糊弄我们的国人哈。所以他一出来以后，后来为什么开始更改，什么加10%给双北？原因他就看到不合理，怎么会一个相同这个的疫苗分配下去，用不同的比例在换算。最近其实台中市的卢市长讲一段话，他说我跟南部的那个直辖市，我们人口差不多都在270万左右，为什么我的疫苗少他80000剂？
嗯，
所以昨天卢市长真的他很委屈啊。你看66岁，我们像我们今天昨天打到65岁，也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你要打莫德纳，因为这是自愿性，你不来打我们没办法，你要来打的我们都打得到。昨天卢市长他们只能打到66岁，65岁的长辈就不能打，因为他疫苗就是不够。
嗯，
所以其实不患寡不患不均，即使现在台湾对疫苗是患寡又患不均啊。理论上在现阶段，如果大家能共同来执行现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下，至少你要均。所以如果你拉回来问我，我看到我们的事务官，其实在我们的沟通过程中，其实他私下做了很多的协助，包括很多的这个行政上，还有实务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帮忙。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到最后决策出来的数字，就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有失心。所以有一次才告诉我们这个部长说，你要无私，你一定要把失心拿掉，因为国人都在看你有没有失心，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从那一次过后，我不瞒这个大家，我们从那一次过后，谢谢国人出来讲，媒体也帮忙报道，就是不公平。所以后来做了一些策略，我们市长只有讲一句话，因为在我们市长的心目中，双北是疫情严峻区域，虽然大家都期待对双北应该有特别的这个思考，可是市长都觉得全国的民众都是台湾的人民，同道一命，所以他不敢怎么奢望说中央要多给我们这个严峻地区多少，可是至少战略思考，你只要讲清楚了，我们新北一定是接受你的安排。因为不仅严峻的地区要有立即性的照顾，可是非严峻的县市你要有预防性的照顾，我们一定可理解。可是你心中的那一把尺不能乱偏。那我不得不承认，在前几次的疫苗配发，就是让国人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基础同仁、医务同仁感受也非常不好啊。就说我们在那边救灾，那你不给我武器，我怎么打仗？所以的确是有那种感受了。
是那个我有看到有新北的一些幼教业者，
对，
他们在讲说他们打不到，然后呢有外送员也说他们没打到啊，然后他们呢现在呢要回到唐凤的那个系统去登记，怎么回事？
这个我也要帮他们叫去，因为这次的第七类啊，大概是不能讲争议啦，就是大家相对剥夺感最大就是第七类。就有很多朋友说，他有一个送瓦斯的朋友跟我讲说，副市长，我送他用讲来，我送瓦斯哎，我送瓦斯的，我把瓦斯送到人家家里面去，为什么不能打？
嗯，
我是高危险群哎，所以那时候第七类在施用的时候，就我侧面的了解，我不晓得他们动机上是不是完全那么样的纯正跟公平。我总觉得，因为不能说只有我了，我们一群人大家都觉得总是有些私心，因为他分配不是很均匀。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外送员，有幼教人员，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因为他是中央决策，然后中央请我们造册由他核定，其实连施打的安排都是由他们自己来，只是他发现说真的到第一线还是要靠地方县市政府，所以我们还是协助，所以我们后来都跟我们这些幼教的朋友，这个幼教的老师，还有我们这些所谓外送员，你们只要照册来，我们一定马上帮你送给中央，这个该给人家的，中央既然你要拿这个权，你就要负这个责，你就要把事情做好。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的，既然第七类都是由中央的总统筹，我觉得各位国人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只要你觉得这个你有受到不公平，你反映给我们啊，比较抱歉是因为决定权不在新北市，可是我们一定帮各位来争取。
可是副市长，如果不是你这样子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是啊，
因为造册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哎，可是最后决定的权是在中央，哎，所以呢，像有一些新闻的啊，新闻这些工作，他们有分类嘛，啊，
对，
然后有些是七之二，有些是七之六，
没错，
所以我很快就听到就说，哎，七之六没有了，是第七类取消，大家都觉得啊，那是台北市政府的问题吗？这是新北市政府，原来不是哦，原来是中央的问题哦。
所以有时候这件事情对第七类哈，地方县市政府的基层头人最怄，因为不会马上骂到我们，都是第一线的，我们民政体系的在协助的，我们里长在第一线帮忙的，然后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然后我们接那些1999那些专线电话的，一直被骂，啊，你们新北市是怎样，啊，你们地方政府这样，啊，就要慢慢跟他解释，解释完他会给我丢一句，你又在甩锅。
嗯，
我就觉得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同仁讲说，先承担吧，先把听众，先把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先记录下来，先帮他们解决，不要急着澄清，因为我们既然是公务同仁，我们就多一点承担。可是我真的那一次才会跟中央喊话，我说真的权责要相符，包括上次微解封为什么我们会讲得这么直接，怎么会微解封的情况下搞成这个样子，让公务人员也受委屈，让县市政府也不敢跟进，让您市民朋友国人也没办法来配合，那就是代表决策出了问题。第七类刚刚这个乃经理提到的也是这样，
嗯，
你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他打得到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打，同这个国人之间的互相比较心态，相对的失落感剥夺感一直存在，然后我们的同仁就要一直承受说为什么我不能打，连第一线的同仁都已经在忙着照顾我们的确诊者，忙着施打疫苗，忙着协助很多这个医护的工作，他还要去解释说啊，真的我帮你反映，可是真的不是我们，解释久了情绪都会受影响。
嗯，
所以有时候中央的决策哈，不得不有时候希望良药苦口了。我刚刚讲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是政府，你中央政府被骂了，我们自己也会被骂了，那个形象都一起受损。所以中央政府做好，对我们地方市政府来讲也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多建议，我曾经讲过一段，不要看到新北市的建议你就防卫心就起来，特别不要看到侯友宜市长三个字一出来，他建议的你就赶快说不要给他，不要有这种心态。我们其实新北市从现在到从之前去年的防疫到现在，只要中央地方有任何议题，一定是一条心，因为防疫的共同敌人叫病毒嘛。所以当时我们在提那个入境普筛，入境哦，不是全国全面普筛，就是把疫苗把病毒阻绝于境外，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们被骂了一年，到今年才还我们公道，对啊，就像这些哈，所以也跟市民朋友做个抱歉啊，这个真的不是新北市能主导。如果你看到我们主导，为什么打疫苗可以这么有节奏、有秩序？因为疫苗拨下来以后，怎么做就是由我们决定。所以前一阵子当他们在讲剩余率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市民朋友是留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市长在怎么做、怎么规划的。我们长辈去到那边，我陪着家里长辈去，我们看到就这么有秩序的打。其实有时候这样的一句鼓励啊，我们自己就觉得很值得了。
是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个非常集权的一个单位啊，集权但不承担责任啊。
因为这次疫苗全部在中央总统的
是，这就是现在就是谈到这个微解封的问题啊。
是，
这个事情实在是非常严重哈，就在于是说第一个。我看到这个侯市长说7月19号啊，新北市呢要针对未来的啊这个微解封做出新的指引啊，
是，
你们的这个你们要做出的这个新的指引，之前的时候中央有跟你们讨论过吗？
哎，说实在话没有，我稍微缓点一下，7月12号公布的那个就是要公布，照理说称为微解封哈，我记得那天我们的画面是这样，我们就坐在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就看着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的直播，然后2点一出来以后，我们心就凉一半了，因为之前的确不否认有部分的局处有接到中央所谓的相关部会的一些讨论联系，有，可是不多。那我们当天就坐在，为什么心会凉一半？当我发现一个部会一个部会自己上来报告，那报告的很细。第二个，当我们听到几个部会，发现怎么同一个价值在 A 部会可以做到 B 会变 B 的部会的报告变得不能做，那你就知道完了，中央没有做好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中央这一次的整个指挥中心没有办法统筹各部会的这些意见跟做法，对国人来讲他不会管你是哪一个部会的做法，而是看到的是这个中央政府规范了的原则下来为什么逻辑不通。那所以我们坐在那边就看到了第一个说哇凉一半了，所以我记得当时市长就赶快跟我说，何然你赶快跟各局处讲，把刚刚所有的东西的资料赶快去网站各部位网站收集下来，因为他们才刚公布，我们也是很多都是当天第一时间跟国人同时听到，那听到以后我们就赶快出来，所以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定，5点半所有相关的局处带着资料跟自己的想法来开会，开会以后的第一个原则是确立共通原则，你不可以中央的原则不同，我们地方的局处之间还是杂乱无章，不可以。所以市长是非常重视所谓的系统化思考，然后有秩序，然后很公开透明的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就从那一天5点多就开会，然后开始讨论，还有加上整个架构出来，隔天早上再开个会，我记得到我们下午要公布我们的做法之前开了4次的正式的大会，还有几次无数的小组讨论，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微解封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去处理。那当时我们在处理里面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市民朋友说个抱歉还让大家共同低度活动一段时间，因为双北是最严峻的，我们当时看了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叫做不明感染源，因为不明感染源是我们社区传染最麻烦的一块，因为当主角境外这个国门失守进到里面来，最痛苦的就是社区传染，他没办法真正归到零，一定会有一些隐藏的，
没错，
那个在社区里面，所以为什么每一年流感一定会发生，它就是病毒，除非它要消失嘛。所以当时那个国门破了以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再怎么做都会有少数的隐形传染链，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的广筛，我们就是去看每天市长在记者会都会讲说不明感染源有几个，所以我们看了一下说还是都在就代表它会再重新传染，然后各国只要一解封没有严谨的处理好，马上就会再封，所以当下我们其实很两难在决定说，如果从经济活动里面应该要赶快开放一些，可是我们很快开放的准备度不够，你开放没一两个礼拜再封，你知道那个冲击更大，
是
等于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要在那边解封再封中反复的作为。
所以说这19号的新北市的微解封中央也不可能跟你们有任何的联系嘛。那双北我们整个是一个大的共同生活圈，你们跟台北市政府有讨论吗？
我们是这样，我们比较重大的比较属于个别性的哈，因为各县市有独特性嘛，我们就自己处理，比较有共通性的我们都会常我们相关的局处跟对方的局处做沟通，
比如说电影院吗？
这一次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有在联系像餐厅，
餐厅
大家稍微联系一下，这个因为第一个是最重要。那电影院电影院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后来我们觉得我们新北市那时候的数字还大，那可能台北市他的想法这一块我们倒没有一致。
是，那餐厅的部分，还有夜市的部分，等到19号的时候会朝向开放然后内用的状况发展吗？
应该这么说了哈，我们上次的谈论就是说我们对餐厅的想法是什么啊？那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各自决定，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次我们发现各局处自己在思考的独特性比较大啊。那19号我们目前啊，大概今天是礼拜五嘛，我们原则上明天最慢后天会让我们市民朋友知道我们19号的微调在哪里。
是，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刘副市长啊，刘副市长呢接下来呢要针对有关于说新北市为什么可以做好啊，这么好的一个防控啊，把这个感染数呢从这个三位数字呢降到零啊，降到个位数字，新北市怎么做的，其他县市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地方，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访问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刘副市长啊。哎，这个副市长啊，在讲到这个在讲到微解封，还有以后有没有可能到餐厅去内用？这政大教授啊，严正生严老师呢提出一个建议，我真的觉得很不错。他是说，因为现在呢，老人家不是都已经打了吗？施打了啊，他觉得我们在国内呢，也可以采取这种国内的这种疫苗护照或疫苗通行证的这个概念啊。哎，你只要打过一剂疫苗，你就可以到餐厅去内用啊。那而且呢，这是消费，这个消费主力也在这个地方、啊。对呀、啊，很多的退休的长辈们啊，他们现在呢，其实你看能够施打疫苗，表示他们的活动力各方面都很不错
啊，
对不对？然后呢，也可能对于他的生活做了很好的这个准备嘛，所以也是有钱的，消费力很强的一群呢、啊。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哎。哎，我回馈一下哈、哦，嗯，谢谢教授，还有各方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哈、哦。那如果你就问我个人的意见哈、哦，嗯。如果疫苗达到一定的量，我其实还蛮支持的。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内部就讨论过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餐厅要开放的时候，自己的展现企业的形象嘛，我们的同仁都有快筛，嗯，啊，所以今天来的请放心，我们的同仁确定都不是确诊者，也没有所谓的感染的机会。那个就是从企业本身来告诉他，你放心来消费。那刚刚教授提到的是，他也让大家放心说，我来消费的人也经过疫苗施打了。嗯，哎，所以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稍微说明一下哈，就是疫苗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因为哈，长辈吃饭晚辈很喜欢陪。
对对，就是、
你如果
打了疫苗
没达到，我看到这个又要骂我们了。
这就变这样，就说打疫苗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保护了我，但他不保护你，
哈，
对，所以就是说陪的人就变成很重要。
所以我还是回到老话了，真的拜托我们的中央政府哈。两大前提先拿掉，我觉得后面很容易迎刃而解，就是不要政治考量，嗯，那些想要从中获取利益的人赶快闪开，嗯，然后你心态调整，不要阻挠，不要甩锅，不要嘴炮，不要讲空话，不要画大饼，不要美化数字，不要揽功，然后赶快的让疫苗进来。那刚刚我们教授提的这些
长辈同享餐呢、啊、长辈聚会啊，我觉得很好啊。
其实我们真的也要谢谢很多市民朋友或是很多的国人啊，这样帮忙想。其实大家在下一个阶段，如果真的疫情控制下来，就是如何让台湾回到我们之前的活力跟消费力。
是，主要就是因为很多餐厅，这个好餐厅，它都现在都面临很大的危机、啊。
没错，这个其实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了。
是，我们在接下来就要请教这个新北市啊，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防控做得很好？因为呢，关键就在于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是在一个普遍呢。我们缺乏疫苗，然后根本没有这个疫苗的这个施打率呢，就是很低的情形之下了哈。它跟国外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们因为打的疫苗的比例很高嘛啊，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我可以这个解封啊，那我现在就拼哈、啊，拼这个大家可以不戴口罩的自由。但是在我们现在没有的状况之下，它其实就是要靠防控啊。
是是，
新北市有平民专案，对不对？
对啊，
现在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呢，其实他没有做好任何的筛检的一个准备工作，他都把这个交给呢地方政府去负责啊。所以你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家里做快筛，我要花钱嘛；企业做快筛要花钱嘛。 可是新北市不是这样哎，你们现在是你们框列了某一个个案的之后呢，你是所有的他的共同的相关居民，你们通通框列了，然后他就可以在指定的这个时间之内到最近的地方做 PCR、PCR 快筛等等，好，就是我们不用花我们自己的钱，
哎，不用。
对，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呢，这些的支应都是由这个新北市政府来支出的、啊。
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还是回到一个态度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市长喊过一句话，其实我们当时啊也看了他一眼的原因是说，那你就要承受另外一个负面。他讲一句话，我全面广筛，我不怕数字高，就怕我们的隐形传播链没办法把这些隐形的确诊者找出来。
嗯，
因为我们在快筛，我们广筛一阵子之前，平岭专案推出来之前，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广筛，发现有九成几乎是轻症跟无症状。所以如果这一群人没有找出来的话，他就在社区中不断的传递。可是当他喊出说不怕数字高，请大家出来筛，因为我要截断这个传染链，他就要承受大家觉得为什么新北市数字这么高。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当时市长做的这个决定，因为他其实是有冲击的，而且会被挑战，会被质疑的，你就要很大的承担哈。所以我们拉回来谈，我们曾经最高到384位，5月22号我一天384位确诊者，各位觉得说啊，那384位为什么这么严重？当384位每一位只要平均5个接触者，我们要去处理的话，就接近2000人要再加进来。
对，
所以你一天要处理这2000个，再加上348的确诊者，这些要安置到所谓的集中检疫中心，要安置到专责医院，这边还要再去采检，还要再去 PCR， 然后还要再去做疫调。那确诊者万一 PCR 出来快筛阳，这些人又有
在
接触者，
嗯，没错，它一直不断扩大。对，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谢谢我们的医务人员跟我们第一线的工作同仁，还有市民的朋友的配合。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经历过，所以市长就一直说不可以再这样，我宁愿短痛，也不可以再这样子为了数字而去美化一些作为。所以我后来平岭专案就是像刚刚您提到的，所有出来筛检我们来负担经费，民众就不会卡在经费，因为弱势也好，因为个人的一些考量也好，你就来广设40个点，你要到哪里筛都可以，
都不用造册是不是？
啊，不用，连造册都不用。甚至那时候北农事件跟华南这个市场的时候，台北市的民众就过来筛，有一天几乎2000个从台北市的市民跑过来筛、
哦，真的、哦、
照样收。
哦哦，这是应该的，这政府真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事。
对啊，防疫没有行政区的划分嘛？
对，台湾就是我们台湾本岛就是一个热区啊。
没错，
这个责任应该是中央政府要去做的，要让地方政府，要给地方政府钱，要让地方政府要统一的这样来做。
是，
现在都哦。
不过我们还说一下了，最后中央有采纳了我们做法去广筛，那我很快稍微把平岭计划说一下，可能让我们市民朋友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从384降到2天前的零确诊。那个零确诊是因为我们另外2位早就是被我们框列在居家隔离的，
嗯，
啊，那只是因为这些数字我们还是要统计出来。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中央拨会用蓝色的字啊，淡淡的写，就让大家知道说这几个不用担心，他早就已经被框列了，
阴转阳嘛，哦，
对，就是他又阴转阳的。好，那我很快的提，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缩短，当我确诊者知道以后，我要找出接触者。那以往接触者要找到的时候，我要找到他就要经过疫调，那还要经过 PCR， 然后经过这个确定是阳，我再去安置。所以那个确诊者的接触者，假设他也被感染了，我大概要3天后才知道。
没错。
那这3天他就接触多少人？我们现在缩短到4个小时就知道了。
嗯，
这就是平岭专的基本精神。我们怎么做？我们已经不等 PCR 阳了，我们一快筛出来，我们先做一个情况，只要快筛阳的，马上在这个我们所有的检验单位24小时内一定要先优先检验，最后我们发现6个小时全部都出来啊，这是第一波，那是另外一个管道。可是当我们快筛阳，同时到 PCR 在做检验的这4到6个小时，虽然被我们说到4到6个小时，以前要3天。这4到6个小时的中间，我们针对快筛阳的人就已经开始做隔离、框列跟疫调。
嗯嗯，
也就是我不等 PCR 确认，因为后来我们发现快筛阳有高达接近90%，最后 PCR 都是阳，也就是10个有9个可能就是确诊。
你们用
为什么？
你们用什么快筛那个试剂怎么这么准啊？
很准，快筛阳还真的蛮准的。
哦，这么准啊？
很准很准，因为快筛阳最大的问题是它的 CT 值一定是比较低，就是传染力比较高的人， 所以它的误差不会太大。
哦，
所以我们当我们一出来九成，哇，那我们就开始做医调。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让我们的区长带领我们的分局长，带领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这三位一体，然后由区长当指挥官，然后开始社区的一些疫调，然后警调单位里面的办案的精神。所以我们警察局这2000多个弟兄进来，他把每一个确诊者当时当作我们的重要的这个目标在追索，所以他的疫调非常清楚。
你们还比对那个，你们还比对他们的那个
通联记录啊，
通联记录嘛，对不
对？
对，
全部比对，因为
所以简讯
就授予我们这个权利。
哦，是哈，
对，
所以简讯十连制其实慢了一点，对吧？
真的，我们平脸专案一推出来啊，
嗯，
像我们昨天市长在报告昨天的确诊那两个案例，就已经预告我们今天至少会有5个会确诊。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12点有确诊者出来，他的接触者，我们马上就开始去医调了，区长早就已经做好了，马上回报，所以我们就已经知道哦，有哪几个人已经 PCR 阳了。
哎，我请教，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就是新北市真的已经够快了哈，但是我们的通报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
对，
现在都还是所有的其实都是要汇诊到中央，对不对？
对。
然后中央呢，再告诉你们说，新北市，比如说好，我随便讲哈，比如十例。
对，
然后你们再针对这个实力呢，再去在第一时间做框列。
没错，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
因为传染病防治法它有一个情况要做确认啊，所以他的确就像刚刚乃菁提到的，当我确诊的出来以后，他真的要透过法传系统 PCR 阳，就要透过法传系统，在系统也有到机关署认定给你一个编号，所以你会看看案号多少有没有。
嗯，
那就是编号完，这个编号完确诊者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他，那赶快通知我们卫生局，卫生局赶快授权到各卫生所，那就启动疫调机制，你的接触者家人什么，那家人还会跟你一个一个问，我们后来都没有，只要家人就直接
就先框嘛，对不
对？
对，
直接框了，
对啊，
直接裁剪，直接框你。所以扩大框列，立即裁剪，马上隔离，我们马上就做。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陈秀熙老师当时给我们估哈，以我们新北市的规模，大概我们的地板值就是没有这个打流感，没有打疫苗的时候，大概地板值是200个，所以当时我们到200个以下，我们就觉得我们控制住了。
嗯，
到了5月17号，我们降到100个以下，就没有再上来过。然后到最后，我们就5月17号是破百多了、
嗯，
我们到了这个6月13号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数字就一直往下掉，降到现在只有剩下个位数跟十几个。所以陈秀熙老师都会觉得说啊，我们的做法已经超乎国际的很多最先进的做法。
是，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台湾就这么小哈？我们为什么要把层级搞得这么的复杂啊？就是说，你的案例在你这边，你
这个就简单说，
这很怪。你这如果说在第一时间，就中央不要什么都把权力放在这个手上，我们现在是在。哦，他现在的权力很大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防控的东西，连案例什么，通通都要操控在中央的这个手上啊。那其实他有一个时间差呀，他为什么不？你终究要回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去防控、筛检、框列，你又不出钱，你又没有说啊，今天新北市我框了。好吧，框了5个人，这5个人去弄到这个集中检疫所，这个钱又不是我，这又不是中央政府出的，那你还管那么多？那你也不给他补贴，那你为什么不就在第一时间是这个县市的个案，就交给他们这个县市，然后他们知道了之后，那就有2个小时的时间差，4个小时的时间差，6个小时的时间，一天的时间差就差很多哎、欸。
其实乃菁讲的非常的到位啊，不过这一块哈、啊，我们也
好怪、
啊、也不能一味的。就是我发现哦，到地方我们的灵活机制好很多，所以就刚刚您提到的，中央政府要授权。不过有件事情我也要让大家知道，其实经过我们这段努力，其实中央也会来帮我们分摊一些预算的。
嗯，
这一点也算是，其实我觉得经过几次，尤其国人的督导，我觉得绝对不要去宠某一批人，宠某一个政党。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因为独自思考能力很强，做错了就要要求他。我们的疫苗分配为什么会后来公平？因为舆论也好，民众也好，帮忙说话的，像这样的做法对了，入境全面普筛做了，当我们做对了，广筛中央听进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中央里面的那一群事务官其实还是很用心的要一起来打拼啦、啊。所以这段时间、啊、我们还是回到市长的基调，就是防疫其实是中央地方要一条心，然后绝对是我们一定是全力配合，可是麻烦中央记得以国人为重，以苍生为念，这些都是我们的国人，其实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好好的照顾他们，给他们最好的一个这个疫情的防治，其实是最重要的。
副市长，我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是
这个因为侯市长呢一再都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同道一命，但您的炮火都挺猛的啊，你们在办黑白脸吗？
哎，我一定要讲啊，我们市长有一个特质啊，他其实不是叫我办黑白脸，他其实很授权。我绝对可以很诚恳老实的讲，我所有在记者会要讲的话，我们市长根本不知道我要讲这些话，他对我充分的信任、嗯、因为他说何冉你也是事务官出身，我们的好处就是帮国家做事，该讲就讲，只要你不要乱讲，他提醒我人家没有做错的不要乱批评，可是你如果觉得他错，他说你已经养成到这么久了，你一定有一些判断跟决策，很多团队开会你也都在开，可以建立的你就大胆的建立出来，只是有时候、啊、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就会很直接。我记得那天我跟部长讲完话，有很多人就说那个副市你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我说有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次的疫情看到这么多人离开，其实你心里说没有难过是骗人的啦，
是
因为它本来可以不要发生的，
嗯，是的，
就是当时只要我们的国门那个主角一进来守住了就不会发生了，
是没错啊。我这个最后啊，我用一点点时间啊，这是我过去的报社的一个非常要好的这个朋友啊，他住在新北市啊，他昨天在我们的好朋友的群组里面呢，他 po 了一个简讯啊，他说讯息，他说这两天我们社区进行安心清零筛检，我中午去做，好快一下就做好了，然后他传上来的时间是因为比较晚啊，他说刚才收到，我讲的是晚上啊，刚才收到通知 PCR 是阴性，他说工作人员也太辛苦了吧。好，这就是新北市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带给新北市民的平林专案、啊、非常谢谢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
祝大家平安，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